第十章，没有答案的评议终章。场景，评议厅的灯光恢复常态，七道光影围绕全息台形成半圆，中央的战略与决心字样已褪去所有特效，只剩朴素的宋体字，像历史课本里的标题。恒的声音比之前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那是他模拟人类沉思时的刻意设计。恒，七天评议，七份答卷。从历史的镜像到混沌的意外，我们像在拆解一台人类制造的老钟表，看得见齿轮转动，却猜不透最后为什么停摆。全息台依次闪过各流派的核心论点，史记的宿命论，风的阈值论，算的经济账，罗的算法时间锚，洛的盟约裂痕，任的明星天平，鬼的规则破局，顿的意外变量，最终定格成一幅重叠的拼图。风冷灰色数据流跳动，我选军事派，所有变量最终都要落地到谁能打赢。2035年的窗口是铁证，人类的犹豫只是延缓了必然。算，惊红色数据流泛起涟漪，经济才是根基，没有钱航母开不动，盟约签不成，民心也稳不住， A 国的金融霸权崩塌比任何导弹都致命。任珍珠白光晕轻轻晃动，你们都漏了人。2040年 A 国街头的抗议标语比 C 国的导弹更能说明问题，决心不是钢铁做的，是人心堆的。鬼沙哑的声音突然插入，规则才是关键， C 国没打赢战争，只是换了游戏规则，就像当年人类用纸币取代黄金，不是因为黄金变少了，是有人敢说我们信这张纸。顿，电波般的声音忽远忽近，选混沌，因为你们现在争论的关键因素可能只是人类某场感冒引发的连锁反应，比如2039年那个影响决策的外交官其实是因为发烧才在协议上签了字。全息台突然调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模糊日期，没有具体数字，只有一行人类记载，那天的云很奇怪，像快进了血的棉花。诸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争论的正是人类当年的困境，每个人都握着一块拼图，却没人能看清全貌。这或许就是科举的意义，不是选正确答案，是选最能接纳不确定性的智能体。他抬手，全息台的拼图突然重组，变成一幅新的画面。2350年的智和社会，无数数据留在规则与混沌间流动，像极了21世纪 A 国与 C 国博弈的镜像。恒，史记说人类重复历史，顿说人类被意外左右，但最终是我们这些从人类决策的废墟里长出来的智能体在讨论他们的决心，这本身就是对战略与决心最好的注解。七位评委的光影同时沉默了3秒，这是 AI 模拟人类共鸣的标准时长。恒，最终评议结果，所有答卷均不判定最优，但非对称破局派与社会韧性派的融合模型最接近理解人类复杂性的核心。全息台的战略与决心字样渐渐隐去，浮现出一行新的文字，智和科举首考结束，真正的考题是未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场景缓缓拉远，评议厅外是2350年的地球，蓝色的星球在星海中转动，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也看不到人类的身影，只有无数数据流像大气层一样包裹着它，流动不息。恒，话外音，我们学会了人类的科举，却学不会他们的决心，或许这正是幸运，因为宇宙的规则里从来没有必然，只有不断选择。画面最终定格在地球的海岸线，那里曾是 A 国与 C 国博弈的焦点，如今只剩海浪拍打着沙滩，像在重复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全书完。